弟兄姊妹平安，新春快乐，提前给大家拜年。那我们拜年，不能讲让大家窝心的信息，所以非常感谢主。我们恰好今天讲到腓拉铁腓教会，好不容易讲到腓拉铁腓教会，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边，只有两个教会没有挨骂哈，一个是士美拿教会，一个是腓拉铁腓教会。那我们对照一下，士美拿好像差得比较远，因为他是受逼迫的，好像我们受的逼迫也没有他那么厉害。但是腓拉铁腓教会跟我们可能会近一点，所以感谢神，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新春的礼物，让我们不那么窝心。当问题来了，我们真的是腓拉铁腓教会吗？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分享这段信息，当我们来读神耶稣基督圣约之主写给他圣约的团体，写给他的七个教会中的腓拉铁腓教会的这封信的时候，让我们在思想我们这个教会是腓拉铁腓教会吗？我们这个人是有腓拉铁腓教会的心智吗？我们看到这个撒迪教会，我们上一次讲到撒迪教会，它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典型。它名是活的，但是它实际上是死的。那腓拉铁腓教会是另外一个典型，它是一个很微小的，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名的，但是它却是很真实的，它是一个活着的教会。他们在世界上的人中间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只是略有一点力量，但是他们在圣约的君王里边是极其的重要。圣约的君王在他们身上有三重的签名，甚至让他们在神的殿中作为柱子。我们可想而知，柱子对于神的殿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给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大大的礼包。三重签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在我们身上签了三个名，一次两次三次，这是何等的荣幸。但问题是我们能接住吗？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啊，腓拉铁腓教会，腓拉铁腓就腓拉戴维亚。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有一个城市是它的首府，叫做费城。我们都很知道费城，费城就是腓拉铁腓，他就用的这个名字。所以这个腓拉铁腓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这个意思，名字也很有趣哈，它有很多人的名字，它起初的名字叫做弟兄相爱。它在一个地方很特别，在小亚细亚的一个地方就是三条大陆的一个交汇点，是通往美西亚、吕底亚跟弗里加。那吕底亚跟弗里加这两个地方不是希腊的文化，所以希腊人在这个地方建了这么一个城，他是想往东，向吕底亚、向弗里加去传扬东方，向东方传扬希腊的文化，所以被称为通往东方的大门。所以这个当耶稣基督对腓拉铁腓的基督徒说，我要给你打开一堵大门的时候，他们的体会特别深，因为这个地方被称为通往东方的大门。耶稣基督向腓拉铁腓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 耶稣基督的自称是都是从启示录第一章来的哈，我们就不用回头看启示录第一章，它显示神这个我们圣约的君王耶稣基督自我显示的时候，他显示的形象就在对每一个教会的首先的自我介绍里面一一的写出来，每个教会说的都是不一样的。那这句话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是使徒约翰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是来自以赛亚书22章，他手里拿的大卫家的钥匙。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看到一个说手里拿着大卫的钥匙我们就开始天马行空的想，我们一定要以经解经，就是看到圣经里边所谓的大卫的钥匙是什么，就是大卫家的钥匙，就掌管神的国度的钥匙。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宣告自己是什么呢？是圣洁的，是真实的。当我们说一个存在是圣洁的，它一定是神，是属神的，不是神就是属神的。当我们说是一个存在是真实的，它不是神就是属神的，因为圣洁和真实是神的属性。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我们中国人谈到圣洁，常常因为受我们的文化的影响，我们就想到哎，长发飘飘，穿着白衣，好像飘在半空中，那个叫做圣洁啊，脸上挂着很慈祥的光啊，那是圣洁。但是圣经里的圣洁是分别为圣，就是神跟受造物完全的不一样，这叫圣洁。那我们基督徒圣洁就是我们与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被归于神。所以当我们谈到圣洁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我这个手势哈，就是分开。所以圣洁一定要有一个边界，这个圣洁是跟世界分开的，有一个清楚的边界，它并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有一个灰色的地带，又好像圣洁又好像不圣洁，它是截然的不同，它是黑白分明。所以圣洁就意味着黑白分明的一个边界，没有边界就没有教会。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宣告他是那圣洁的，他是那真实的，也就是说基督的教会一定是有边界的，而且这个边界绝对不是模模糊糊的，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当一个教会为了让更多的人信主，所以他要说一些话让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听得很舒服很满意，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拆毁这种信仰的边界，想用一种模糊的共识，一种模糊的合一来吸引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维持教会的合一，这个叫做对圣约的背叛。所以耶稣基督向腓拉铁非教会启示自己说，我是那圣洁的君王。首先我们把圣洁的定义要归给圣洁的神，所以基督徒第一个圣洁，第一个分别为圣，就是完全放下我们自己的定义，我们不要定义一个什么叫圣洁什么叫爱，而是回到基督，回到基督里，回到圣经里，圣经里说的圣洁是什么。所以教会的圣洁首先在于预设了神是完全独立的自我启示的，神完全不依靠别的人来定义他什么是神，我们来定义，我们想象一个神，不是，是神自我启示他是什么样一位神。如果我们不承认神是排他的，神是跟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受造物都不一样的，我们教会就失去了圣洁，首先就失去了圣洁。所以圣洁就是信仰的边界，从我们认识论，我们的思维开始，从我们对一切的定义开始，我们要回到神面前。第二，他这位神，这位圣约的君王，他是真实的。真实意味着什么？真实意味着真理，真理意味着排他。今天有很多人说基督教太霸道， 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对的，别人说的就是错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很坦白的跟他说，因为圣经所启示的是真理，当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三一定是错的。所以一加一等于二的人，坚持一加一等于二的人，一定会认为一加一等于三等于四等于五是错的。相反，他的答案是一加一等于三的人，他一定希望一加一等于任何都是对的，这样他就可以成为正确答案，他就会指责一加一等于二说你太狭隘了。弟兄姊妹，真理的定义就是排他，真理的定义就是只有我这个是标准答案，其他都是错的，否则的话就没有真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叫做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特点就是多元性、相对性。多元就是有很多很多真理，相对就是所有的真理都可能是对的，这个真理对你是对的，那个真理对他是对的。但是耶稣基督清楚地宣告，我是那圣洁的，我是那真实的。他的圣约子民也应当是圣洁的，也应当是持守真理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个相对主义的沙滩，相对主义的沙滩，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真理堡垒建立在这个沙滩上，这个堡垒就是海边沙滩上那个泥沙的堡垒，潮水一来马上就冲垮了。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基督并没有来称赞腓拉铁非教会，你好包容啊，你可以包容世界上那么多人的想法。他是来称赞腓拉铁非教会的忠心，他持守了主的道，他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耶稣基督第一向腓拉铁非教会启示他自己，我是那圣洁的、真实的，我又是那拿着大卫家的钥匙的。大卫家的钥匙就是神国度的钥匙，就是福音的绝对的权柄。耶稣基督掌管的福音的绝对的权柄，他开了一堵门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就没有人开。所以教会传福音绝对不是根据自己的努力，教会要竭尽全力的传福音，但是传福音的结果绝对不是根据我们的努力，而是根据这位手里拿着大卫家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开，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主，这位国度君王在勇士里的拣选。所以我们教会传福音不必依靠讨好世界来传福音，不必依靠稀释真理打折福音来得人如得鱼，那你得来的不是神要的鱼，可能是一条蛇。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它必须有边界，就好像一个耶路撒冷城，没有城墙的耶路撒冷是不能够防御仇敌的，没有清楚的信仰边界的教会也不能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当我们教会有城墙，有清晰的信仰边界，清清楚楚地把我们福音讲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有许多人不喜欢的。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不必担心不喜欢，因为这个人喜欢不喜欢真理不取决于他，是取决于耶稣基督这位国度的君王，这位手里拿着大卫家钥匙的圣约的君王。一旦他开了福音的门，这个人想关都关不住，这个人一定会来到教会。如果神关上了福音的门，我们怎么打折我们的福音都没有用。所以这是耶稣基督首先启示他自己是这样一位君王，然后他指出了腓拉铁非教会的处境，你是一个什么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仔细思想，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吗？如果我们教会是这样的教会，我们是这样的圣约的百姓， 恭喜你，你可以把这个红包带回去，这是神给我们的新春的礼物。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所以腓拉铁菲教会是个略有一点力量，只有一点点力量的教会。这一点点力量足够做什么呢？恰恰好足够这一些弱小的基督徒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教会的力量是基督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恰恰好足够我们跟紧主。我们每一步都需要支取神的能力。神从来都没有说，我赐下玛纳够你吃40年的，神不是这么做事情的。神要以色列人每一天早上出来捡玛纳，玛纳不可以过夜，一过夜马上就收了。我们每一天这恩典都是新的，每一天都要支取神的能力，我们这个教会才能维持下去。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很多的教会，当我们计划一个预算的时候，我们先计划好了我可以支持这个事工5年，心里好踏实啊，然后才开始。弟兄姊妹，这个不叫略有一点力量，这是很有力量。我自己都算计好了，我不需要基督。我每次祷告无非是找基督的橡皮图章拿来盖一个章。弟兄姊妹，当社会的主流向我们关门的时候，当许多人抵挡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模仿这个世界来换取力量吗？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力量不够，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其他的圣经之外的方法，基督之外的东西来增强我们的力量吗？当一个教会试图用世界的方法，无论是心理学的、教育学的、市场营销的、传销的，弟兄姊妹，他已经预设了一个概念在脑子里面，他认为耶稣基督手里的钥匙是不够用的，他认为耶稣基督手里拿的不是大卫家的钥匙，这是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耶稣基督是开不了这个世界的门的。所以我们教会传福音需要采用传销的方式，有很多教会的做法就是传销，把福音打折变成很廉价的基督爱你，相信基督你可以得水牛，相信基督你就有福气，相信基督你就可以成功，你就可以有健康，你就可以有财富，等等等等。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基督给我们的那一点点力量之外企图自己再找一些力量的时候，我们已经背叛了圣约。所以腓拉铁菲教会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他的一点点力量恰好够每天抓紧主。第二，耶稣基督说，你也曾遵守我的道。遵守我的道，教会不遵守主的道，他难道能够反对神的道吗？那这还叫教会吗？弟兄姊妹，遵守主的道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人连主的道是什么都不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甚至不是传福音，当我们像一些跟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讲道的时候，当我们谈到圣经中关于罪、关于审判、关于救恩的排他性、关于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冒犯很多人，往往很多人那个脆弱的玻璃心就会破碎，因为我们的人的自尊在我们的真相面前是不能忍受的，我们不能忍受我们那个全然败坏的毫无能力的那个真相。所以当我们谈论罪、谈论审判、谈论救恩的独一性的时候，必然会冒犯人。那么我们是通过模糊这个棱角来换取包容吗？耶稣基督是那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但以理书说他是一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我们却想把这个天然的石头，不是人手凿出来的，是神预备的石头，打磨成一个光滑的鹅卵石，看起来很漂亮，看起来没有任何棱角，不会伤害任何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把我们的福音的磨角、棱角全部打磨干净，还是说坚定的、忠实的宣告圣约的条款？圣约的条款，签约的第一条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么传福音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耶稣爱你，没有这么说，这后人编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遵守主道，不是去做真理的辩护律师，而是做真理的见证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责任不是做真理的辩护律师，让真理听起来很悦耳、很好听，让这个陪审团很容易接受。弟兄姊妹，我们做的不是这件事情。圣灵给我们的任务是去做福音的见证，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使徒行传给我们的命令是，我们要去做见证，我们是做真理的见证人，我们的工作是负责把真理传得忠实。我们不必让福音听起来悦耳，因为这个人信还是不信，不是我们看说了算，是耶稣基督拿着大卫家宝的钥，大卫家的钥匙，拿着国度的大门的钥匙，他开了这个人的心，这个人就会信。所以我们遵守主的道，就不能稀释主的道，我们就不能用现代人爱听的那些话来把这个道的定义给改了，好让它听起来很好听，很容易接受。弟兄姊妹，我们那是害他，我们不是爱他，因为他所领受到的不是福音，是一个自我安慰。他可以去任何一个心理学诊所去找到这样的所谓的福音，但唯独不是能够救他的。救他的福音是扎心的，圣灵的道是把他心给抛开，让他看到自己内心的光景，同时又给他光照，让他看到他是有盼望的，让他看到自己是绝望的，又看到自己是有盼望的。这需要用神的道原原本本的传给他。第三，耶稣基督说，你没有弃绝我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就是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的国度之主。今天我们有没有弃绝主的名？可能许多人说不是，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教会，凡是叫教会的，他都要谈论耶稣，他都会谈论基督。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消灭神的名，不是消灭基督的名，而是掏空基督的名，而是掏空神的名，把里边全部的内容、神的属性、三位一体真神的属性全部掏空，然后换上另外一套内涵。 就好像一个包子，里面的肉馅全给掏掉了，外面看起来好像包子，不是包子。败絮其中那个比喻哈，金玉其外，一个橙子看起来很漂亮，里边已经是烂了，但外面还是很漂亮，里边全部被替换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教会所传的福音，所传的基督，所传的耶稣，是一个迎合今天后现代口味的。所谓后现代口味，就是多元主义，就是相对主义，真理无所谓对错，每个人都可以有理解不同的耶稣，真理可以多元，伊斯兰教可以好，佛教可以很近很善良，印度教可以很高深，基督教也蛮不错。这是一个假的神，这是一个没有审判的，一个没有主权的人造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弃绝主名不一定要撕毁圣经的，今天撕毁主名弃绝主名可以通过人的诠释，每个人自己的理解，把主的名变得毫无棱角，不再是一块有棱角的石头，它这个圆圆滑滑的鹅卵石，你可以揣在怀里，撞在兜里，不会伤害你，不会有任何扎心。弟兄姊妹，这是个偶像，这是个阿拉丁神灯，我随时可以拿出来用。那谁是神呢？我是神，我要定义一切，我的感觉定义一切。弟兄姊妹，今天弃绝主名不一定要否定基督的名，不一定是不提基督的名，而是让人相信基督是一个不会审判人的榜样，一个导师，而是让人相信一个不需要认罪悔改的福音，这个叫做弃绝主的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一个教会吗？我们是略有一点点力量，只有一点力量抓住神，抓住基督的教会吗？我们是一个遵守主的道的教会吗？远远不本本的传主的道，不做任何的修饰，不加油加酱，忠实的传主的道。我们是一个真正不弃绝主的名，我们传的主就是那一位圣洁真实，手里拿着大卫家钥匙的审判君王，又是我们的主和救主吗？如果我们是，恭喜你，这份礼物，接下来的礼物就是给我们的。接下来耶稣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刚才我说了那么多，许多人可能觉得这个教会太狭隘了，太死板了，太守旧了，你在这个今天这个社会是吃不开的，是吃不香的。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么说的，在腓拉铁腓那个时代，犹太会堂可能已经对基督徒关上大门了，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的社会，主流社会可能已经对我们关上了大门了。但是圣约之主的应许是什么呢？是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的边界越清晰，我们对主的定义越明晰，这个福音的大门就越敞开，它不是越狭窄。有些人说，你把真理搞得这么清楚，定义的这么准确，你太狭窄了，你会让真正信主的人越来越少。神不是这么说的，神不是这么说的。弟兄姊妹，真理的定义越严谨，给罪人指示的逃城的方向就越精确。我们说基督是什么？基督是逃城，是我们逃命的地方。很多人不信福音，因为他不觉得自己要逃命。但是神在旧约里设了六个逃城，逃城预表的基督。 摩西律法吩咐以色列人要把这逃城的路弄得宽宽的，那个路标写得清清楚楚，怎么走，往左往右，往那个方向，还有多少走，清清楚楚，免得他跑错地方，跑到一个不是逃城的地方，跑进去以后他就死定了。因为逃城乃是给那些误杀人的，他如果逃进了逃城他就活下来了，如果逃错了被别人追上了他就死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让人进逃城吗？你要让人得救吗？把真理的定义，把通往逃城的路标标得清清楚楚，方向左转右转多少度多少米写得清清楚楚，不要含含糊糊，大概也许可能是，那是不是爱人，不是，是害人，不是说这个方向差不多也可以，那个方向也可以，不要这么精确啦。弟兄姊妹，我们会害死人的。逃城的路标越精确，给罪人指示的逃城就越准确，越能让我们得救。我们真理的边界，我们教会的信仰边界越清晰，我们福音的大门就越敞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全体一起来再一次的温习威斯敏这信条，把我们的信仰理得清清楚楚，边界清清楚楚，你出了那个边界，那可能让你偏离基督的，可能到不了那逃城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你这个教会是持守基督的名的，是没有弃绝基督的名的，是持守他的道的，是一个严谨的教会，所以神亲自给我们开门。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腓拉铁非教会面临的撒旦议会的人，他们其实是犹太人，但是主说他们其实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主说他们是说谎的，他们不是神的选民。我们今天也遇到很多人，很多自称是教会的，很多自称是福音派的，我把他们叫做新福音派。这些自称是福音派的人，他说你们这些人太狭隘了，那些自称是神选民的说你腓拉铁非这些基督徒你们太狭隘了。弟兄姊妹，基督说他们是说谎话的，因为真理是精确的，真理从来都是精确的，模模糊糊的一定是谬误。那些人想把谎言变成真理，所以他们说起来的话都是很包容，好像很有爱心，很温和，模模糊糊，怎么样都可以，我把这个叫做精致的模糊，精致的模糊，很模糊，但是说起来话很漂亮，很精致。他们是说谎的。耶稣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面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将来有一天，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也许是末日审判的时候，也许是立刻现在，也许是在中间有些人哪天悔改，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发现他的生命是一定会枯干的。凡是不坚持真理的教会最后一定会枯干的。只有两条路走，第一条路自由派，第二条路灵恩派，历史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的生命枯干。所以弟兄姊妹，初期教会面对的是犹太教，我们今日坚持真理的教会所面临的是新福音派，他们的特点就是否定圣经无误，他们都控告，都毁谤那些持守真道不弃绝主名的教会。所以当一个教会他要把主的名字给替换掉，他一定会控告这些人，说这些人是太狭隘太保守了，将来基督亲自来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 真正的圣约子民。接下来圣约君王给我们发布了一条圣约动员律，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弟兄姊妹，耶稣说，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这个忍耐的道可能是主关于忍耐的教导，也可能是需要忍耐才能持守的真道。无论是哪种，我们都知道持守真道不是一次冲锋，而是战壕里边的长期的坚守。我们这个教会绝对不是靠一次运动两次学习就持守真道，要在战壕里面要挖沟，在里面坚持下去，一直到基督再来。耶稣基督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何等的应许！神应许他对忠心的渔民有特殊的护理。这种保守是什么呢？有很多弟兄姊妹认为这是在末日大灾难的时候，七年大灾难的时候，教会免受逼迫被提，有可能吗？有可能。但是更多的可能是随时我们每一天，当普天下人在试炼中被显出他的虚假、他的软弱、他的背道的真相的时候，当普天下的教会被神显示出他的本相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些忠心的教会，这些持守主道不弃绝主名的教会，反而被炼火炼得更加的干净。这种保守未必是免除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盼望，在末日大灾难的时候，可能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也许很快都有可能，总之神一定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免去我们的试炼，因为他试炼我们的目的是炼净，不是摧毁。有一等教会的炼是摧毁，当火过来的时候，草木合接的教会它面临的就是摧毁，整个都没了。但是金银宝石建立的教会就是炼得更加的干净。耶稣说，我必快来，这是对持守真道的教会最大的安慰。快来不是说时间上的快来，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很确定我必要来。我们不需要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随时可能见他，我们每个人随时可能见他，随时可能交账。所以我们今天的每一刻的坚持，我们每一刻的持守都有永恒的价值。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持守不是这一天的持守，一个月一年只有这一些价值，而是我们每一刻的持守都有永恒的价值。永恒就是直到永永远远，将来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直到永永远远。耶稣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耶稣一面说我要保守你，一面说你要持守。所以预定论从来不讲，不是躺平论哈，从来不是躺平。耶稣说，我必保守你，免去所受的试炼，一边说你必须持守。为什么？因为我们持守的能力是主给我们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持守，这是命令也是应许。所以这是命令，持守是个命令，持守也是一个应许。因为当神命令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他一定应许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去持守，持守他的真道，持守我们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是什么呢？腓拉铁非教会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弃绝主的名，遵守主的道， 只有那么一点点力量，恰恰好抓住神，每一天跟紧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约的福气。在圣约里边，我们圣约的主名，我们是与神立约的，我们是新约里的，我们有义务守约。圣约之主有义务守约，双方都要守约的。那我们是持守圣约君王的命令，他是赐给我们持守命令的能力，他是保守我们的生命，绝对不失丧，绝对不失丧。耶稣基督说，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个冠冕就是花冠，代表喜乐哈，运动会得胜，运动员得了冠军啊，他的花冠。失去冠冕就是失去喜乐，失去荣耀，不是说不得救啊。弟兄姊妹，腓拉铁非教会已经得着冠冕了，他不会被人夺去的，但是他自己会丢掉。所以耶稣说，你要持守，你如果不持守，就好像以扫一样，会主动放弃长子的这个名分。让我们失去冠冕的，往往不是外面的仇敌，外面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只有里边才会让我们失去。里边什么呢？有巴郎的假先知，有耶西别的教导，或者撒迪教会那种无痛死亡的模式。所以弟兄们，耶稣基督发出了总动员令，给我们应许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名，第一个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说得很清楚，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里的，并我的新名三重签名都写在他上面。这是最大的新春礼包，我们配得这样的礼包吗？什么是柱子？在我的神殿中做柱子。因为前面说这个耶稣说，我是那手里拿着大卫家钥匙的，是吧？那是是以赛亚书22:22。这个柱子就对应的那个钉子，因为23一直到25就讲到人啊在墙上钉个钉子，所以钉子是要压鞋的。以赛亚书22:23-25讲了一个会被压鞋的钉子，但是这个柱子是不会压鞋的。所以他要让我们在神的殿中作为柱子，比喻我们与神永远的同在。这12四次强调了我神，我神的殿中，我神的名，我神的城，我神那里降下来。耶稣基督说4，这是何等的庄重，语气是非常非常的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个教会因为坚守真道，在这个地上被边缘化，被人指责各种极端，在地上毫无名字，毫无用处，因为太微小了，不像那些 mega church。但是基督说，你在神的殿中是不可或缺的柱子。那么多叫基督徒的人，有多少真的是得救的呢？我又回到老话题了，我个人的估计，我私下跟大家说，很少，因为是窄门，因为是窄门。那么多大教会，有多少人是得救的呢？很少，只有那些略有一点力量，又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主的名的，他们在神的殿中才是那个不可或缺的柱子，他拥有永恒的不可挪移的地位。这个对于腓拉铁非教会的人来说，他特别的感触，因为那个地方是经常的地震的，所以耶稣说，特别说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因为腓拉铁非的人 在主后17年大地震以后，他就经常有余震，所以大家准备随时一动就跑出去。耶稣说你不用再跑出去了，不会有震动了，不会有震动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菲拉铁菲教会？我们这个教会与许多教会不太一样，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去了其他教会，到我们教会来说，来了以后发现，你为什么要学信条？为什么其他教会从来不学嘛？其他教会都每天都很愉快，去教会敬拜一下，唱的歌很好听，然后就回家了。为什么你们要这么认真的学一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教会在真理的原则上非常的坚持，在信仰的边界上毫不模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边界越清楚，我们的福音的大门就越大，我们对真理的定义越清晰，我们领人往逃城去的那个路越精确越准确，他才越有希望得救。所以我们知道自己很微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很大。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我们知道自己很小，所以我们的蒲公英意象就从来不要做大教会。我们知道自己很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里边的主很大。蒲公英的特点就是很小，但是每个里边都有真正的生命，它会被风一吹到任何地方又长起一片，因为它有真实的生命，因为它里边的生命很大。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赢得世界的喝彩，不是赢得社会的认同，而是圣约君王在我们身上的三重签名。世界可能会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一个戳叫的边缘人，但是圣约的君王却应许在我们的生命中签下三重签名。你要这个签名吗？第一个是我神的名，耶稣基督应许他要在我们身上签上我神的名，就是将来审判的时候，他要宣告我们这些得胜者，我们是属神的，确认我们是圣约的子民，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又有我神城的名，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名，我们是那城里的居民，我们是有户口的，我们是有身份证的，我们是合法的居民，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在地上不是主流，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地上的主流是地狱的主流，地上的主流是地狱的主流。所以从前有一个长老说，因为他的教会有姊妹很骄傲的说，我的孩子进哈佛了，这位长老就语重心长的对他说，哈佛的人死得很快的。所以地上的主流它是地狱的主流，唯有我神城的名才是天国的主流。我们身上还有我的新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新名字，别人不知道的，世界上的人不知道的，世界上的人想的耶稣只有他定义的名字，我们的身上的那个耶稣的新名唯有我们自己才知道。这是宣告每一个得胜者与基督有着最亲密的不被世界所认识的联合。你要这三重签名吗？就这三重签名才能确保我们真正的进入神的国，进入那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一个教会人数少，力量小，缺乏社会的影响力不重要，持守忠贞道才最重要。一个教会眼前的福音果效不重要，是不是开一个慕道班，开一个阿尔法课程，马上就有很多人信主呢？不重要，主自己开的门，我们不弃绝他的名才重要。逼迫和试炼不重要，主自己的保守才重要， 所以当我们持守他的道，不弃绝他的名的时候，主自己会保守我们。我们今生的重担不重要，我们今生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可能会遇见极大的地震，但是不重要。神殿里的柱子才重要，今生的动荡都是暂时的，在神的殿子里，殿里做柱子才是永恒的。世界的承认不重要，神在我们身上的三重签名才是真正的重要。而弟兄姊妹，今天有许多教会，少数教会，它就像我们这个教会一样，虽然很微小，但是却不随从异端，虽然经受逼迫、边缘化、歧视，但是他忠心行道。我们教会的蒲公英的意象从来就不是做大做强，而是遵守主道，不弃绝主的名，顺从圣灵之风的带领。弟兄姊妹，我们生命的真实远远胜过规模的庞大，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发明新的神学，我们不需要因着现代人的需要迎合他们去发明新的说法，我们只需要持守古道。一个蒲公英的生命不在于它的花瓣有多少坚硬，它的花瓣很软弱的，而在于它的每一颗种子都充满了真道的基因。所以当他被圣灵吹走的时候，虽然他只是略有一点力量，那个力量恰恰好被随风而去。蒲公英的力量就是这样的，那个花瓣很软弱，风一吹没有把它吹上，正好那个力量够被圣灵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在世界上没有太多影响力。但是耶稣基督却将给我们敞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们不需要依靠讨好世界，不需要依靠稀释真理来传扬福音，我们只需要忠心遵守主道，不弃绝主名。使徒行传2:47说，主自己会负责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不但如此，到了启示录，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耶稣说他又会叫那些说谎的、逼迫我们的来到我们面前，在我们的脚前下拜。不是拜我们，是拜我们与我们同在的主，因为我们在神的殿中做永恒的柱子。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在永恒里边拣选我们，在你的殿中做永恒的柱子，是何等的重要，一个都不能失丧，是何等的荣耀。你应许我们在我们身上签上三重的名字，就是我神的名，我神新城的名，我主耶稣基督的新名，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对我们永恒救恩的笃定。我们现在求你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立定心志，在这个新春的时候，在新的一年的时候，不在世界上，不在你之外，不在圣经之外寻求任何的力量，而是当当的依靠你赐给我们的那一点点力量，每天抓住你，让我们持守你的道，不修改你的道迎合世界，让我们不弃绝你的名，不为着迎合世人，不为着任何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把你的名修改了。因此你就保守我们在世界受大试炼的时候，免我们受那试炼，救我们脱离凶恶，你就把我们迁到神的殿中，让我们做那永恒的柱子。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灵让我们中间每一个有耳的人都听见你的呼召，你的圣约动员令，你的应许，让我们每个人都大大的蒙福，也把这样的福大大的传扬出去，因为那 福音的门是你自己开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请坐。